今年十月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100周年。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年5月份动工时，沙皇俄国刚从中国手中部分一枪一弹获得了远东西伯利亚的大片领土。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开始允许从关内向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而远东西伯利亚几乎荒无人烟。中国当时从欧洲列强，特别是德国那里大量购入现代化武器装备，改变了满清的中世纪军队，建起了亚太地区最强大的海军。这一系列因素导致沙俄政府最终下定决心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抵制中国的威胁。随着一段一段铁路的不断建成通车，大批俄国移民从欧洲纷纷涌入远东西伯利亚，从而巩固了新征服的这片边疆。由于造价昂贵，沙俄政府此前的数十年期间一直对是否兴建这条铁路犹豫不决。沙皇俄国同时想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中国东北移民，把东北纳入势力范围甚至版图，并抵制日本的影响。为此，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一部分的南部支线，沙皇俄国1897年在中国东北开工建设中东铁路，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的枢纽，把赤塔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连在一起，并开始建立城市，还兴建了作为主要支线的从哈尔滨到沙俄租赁的旅顺的南满铁路，也被称为大清东省铁路或是东清铁路的中东铁路在1903年竣工。乘火车从莫斯科抵达大连，当时需要13天。沙俄向东北扩张也导致同日本爆发冲突。日俄战争期间，沙俄利用中东铁路把几十万俄军和装备运入中国东北。十月革命之后，为了获得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东北军曾经同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日本侵华之后，苏联把部分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日本。1952年，苏联无偿把当时估价6亿美元的中东铁路移交给了中国。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说，兴建中东铁路是沙俄的战略失误，送给了中国一份礼物。中苏关系恶化期间，苏军曾经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每个车站附近布设军事基地，为了防备西伯利亚大铁路暂时瘫痪，无法向苏中边境投送兵力，苏联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又在远离苏中边界地区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平行建成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沙俄、苏联都曾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而百年之后，今天的俄罗斯对中国的立场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一家有官方背景的地缘政治学术刊物曾发表报告说，应对中国威胁是俄罗斯外交和军力建设考虑的关键因素。俄罗斯不想同美国进一步谈判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威胁。俄罗斯认为中国也应该加入相关的谈判之中。防备中国威胁也促使俄罗斯想退出苏美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乌克兰危机爆发前，针对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军区是接收新式武器装备最多最快的部门。在远东地区从未间断的各种大规模军事演习中，一些科目主要演练从欧洲向俄中边境地区投送兵力的能力。报告还提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侦破的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很多，俄罗斯对中国的恐惧由来已久。中苏交恶时，苏联在两国边界集结的重兵的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但苏军当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与中国的交战时速战速决。为以防万一，俄罗斯必须保持同美国的合作渠道畅通，以便同中国关系生变时能获得美国的帮助。普京总统几年前曾经对媒体表示，面对中国，俄罗斯应该保护好自身安全。俄罗斯政府几年前还专门成立了远东发展部，俄罗斯领导人去远东西伯利亚视察访问也变得日益频繁。中国和俄罗斯官员都声称双方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两国关系是历史最好时期。但一些分析人士说，远东的不断衰落以及另一侧中国的繁荣，使俄罗斯更加担心未来将丧失远东，而经济危机的持续以及有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都将会煽动起包括远东在内的俄罗斯一些地区的分离情绪。中国问题学者格里布拉斯说，两国所签订的那些条约都不可靠，中国有意吸引远东地区的俄国居民去中国一侧买房、享受医疗服务和入境方面等，中国期望能够让远东居民觉得与中国在一起要比接受莫斯科的统治更好，而远东地区的确问题成堆。格里布拉斯说，如何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如何让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如何让人们平静下来，使他们对未来更加有信心，所有这些问题迄今都没有得到解决。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耗时25年，位于哈巴罗夫斯克横跨黑龙江铁路大桥竣工的1916年10月18日被设定为建成日。为了防止中国移民，铁路建设时禁止雇佣华工。在中东铁路施工期间，曾经爆发过海南堡和江东64屯惨案事件。西伯利亚大铁路起于莫斯科，终点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铁路线的大部分在亚洲地区，穿越多个时区，众多河川、湖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和永久冻土地带、多镇地带，当时在技术上是巨大挑战。铁路还有200公里长的路段沿贝加尔湖南岸铺设，这条铁路与中国、蒙古、朝鲜以及欧洲铁路网连在一起，理论上今天能够从北京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抵达伦敦。西伯利亚大铁路历经几任沙皇酝酿准备，最终在末代沙皇尼古拉2世执政时建成，目前已经完全电气化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